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主耶稣，我谢谢你，你把我赎回来了，主耶稣，你挪去我身上所有的枷锁，主耶稣，你把我从罪恶当中赎回来了，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主耶稣，我要侍奉你，我的嘴要满了对你的赞美感谢，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是何等的恩典。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哦，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你的爱夺回了我们，你的爱吸引我们去爱你，去为你因你而活，为你而活，摆上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因你的名聚会，我们因你的名。你说两个人或三个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和我们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是的，主耶稣，我们的聚会有你才丰富。主耶稣，你教导我们，你亲自教导我们，你把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孩子、你仆人的口里面，传讲你的话。主耶稣，真的，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帮助我。主耶稣，你的圣神在这里运行。你的圣神来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把你那甘甜如饴的话、生命的话、真理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胜。主耶稣，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你口中的一切话。主耶稣，你把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心也成为一个好的土壤，把我们的硬心破碎成软的土，好的土，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结果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干扰的灵、打岔的灵、恐惧的灵、骄傲的灵。主耶稣，一切和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的名捆绑。主耶稣，你祝福，你祝圣这个时间，你祝圣祝福我们这个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亲自带领我们，圣神在我们中间运行。感谢赞美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非常感谢主又给我这一个恩宠恩惠，这一个主题就是特会五的第六讲，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她就是那要以铁杖怒放万民的。莫斯鲁提到了两个女人，这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她要以铁杖怒放万民，就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个主的新娘，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而生出了得胜者，属于主的儿女。还有一个教会是一个败坏的教会，是一个大淫妇。所以这一个教，一个圣洁的教会生出一个得胜者。我刚才在祈祷的时候，我也就默想了这一个得胜者。得胜者，首先我们要得胜什么呢？得胜撒旦。撒旦的谎言，撒旦的欺骗，撒旦的诱惑，得胜世界，世界这些花花绿绿的，这是爱世界的心，在世界上的享受，世上的财富，这些都要得胜它，还要得胜自己，得胜自己，还要得胜死亡。我就想我有没有得胜呢？这一个主题。我讲就是要讲到这一个得胜的男孩子，得胜的教会。那我就默想我自己有没有得胜呢？我主也光照我很多的问题，我有没有得胜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传福音真的是会被人家羞辱的。我曾经可能也是被人羞辱，心里面受了一点伤害，就真的就是很胆怯了，就有点不敢去。给人家再去讲了，因为怕受到这一个，就是被人家那种眼神啊，那种态度了，受到伤害。可是我要得胜， 我要得胜。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得胜自己的话，因为自己没有面子的话，那怎么可以得胜死亡呢？那怎么可以得胜呢？所以得胜，我们必须从现在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摆设的一些事情，来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胜，在这小事情上都要得胜。有时候还要得胜你的家庭，得胜你的婚姻。我感觉我的婚姻很痛苦，其实我是误会了，我是想错了，那是主的美意，那是主奇妙的美好在修剪我的生命，来炼净我的生命。圣保罗生命当中不是也有刺吗？他三次求主说：“主拿去我的刺吧。”可是主跟他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是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会很骄傲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不知道迫切的祈祷求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坏的事情，不一定是坏的，是好的，是主的美意在炼净我们，来造就我们，来塑造我们，来让我们更加的谦卑依靠他。所以这些都要得胜。当你得胜了，当你坚忍得胜了，你就生命更加的成长成熟，就像一个战士，就像一个军人，他要是不断的在每天都要操练，每天要练兵，要操练，他可以上战场，他的枪法要每天的去练，才能打得准确。同样的道理，我们属灵的征战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还是不是到那一个激烈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由浅入深的，慢慢的，所以天主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塑造练我们，那这些都要得胜掉，都要得胜掉。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深深的默想一个题目，就是如果说那一天来到的话。那天来到的话，那你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舍掉的，可以舍掉的，觉得死就死吧。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仇敌他会利用你的软弱，他就不让你死，他让你的家人在你面前死，他折磨你的家人，那你怎么办呢？我现在我想想我的我如果我最爱我的儿子，我很爱他，我非常孝顺我的父母亲。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看着他就是这样的饿，你不能不带受的印记，不能买不能卖，就这样饿死吗？你能去看着他这样就这样死？他会哀求你他会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会有的，情绪上的他会孩子在那里哭啦，家人会说啊，这很多很多的说，那你怎么能受得下去呢？那你要得胜这一点，其实主耶稣他也说了在马窦福音第十章，马窦福音第十章第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那我们爱主的心有多少呢？像哑巴郎，他也是到100岁得了一个儿子，他非常爱以撒格。可是主试一试他，到底爱主心还是爱儿子心呢？哑巴郎得胜了，哑巴郎真的得胜了，他的心也是很复杂的，很痛的。可是他真的爱主，他真的爱主。那一天的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可以胜过呢？可以胜过呢？我听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传道士，那个时候，还是早期的时候，大概是19世纪的时候，还是多长时间？他那时候没有飞机的，他们是坐轮船的，他们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可是他的妈妈就阻挡他，他说你不能去，如果你去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就不能再见了，因为有很多的人来到中国回不去，就可能死在中国。或者是坐船在船上遇到凶险就死在海里面了，所以他妈妈不让他去，他非去不可。他说：“妈妈，我必须要去，主召叫我去，我一定要去。”然后他妈妈就没有办法，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好吧，你如果去，当他上船的时候，他妈妈就躺在那个船，躺在那个船进船的那个
板上，他说如果你要过去的话，你就从我身上跨过去吧。作为一个儿子，怎么可以从母亲身上跨过去呢？这是对他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征战，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他就跪在妈妈的跟前说：“妈妈，我孝顺你，我爱你，我更爱主。主张叫我去，我一定要去。妈妈，我们天堂再见吧。”他就从他妈妈身上跨过去了。是很有征战的，我们必须要得胜，我们必须要战胜，我们要现在就想，我爱你，要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因为是你爱了我，是主爱了我们，我们只有在主的爱内，才可以真正的去爱人、爱家人。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有没有得胜？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这个面对这个情况下，我能得胜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考验上都要得胜，是不容易的。可是有主的恩宠为我们够了，有主的恩宠，我们轻看这些，我们必定能够靠着主得胜。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得胜了，那一个男孩子得胜了，他是要以木杖来牧放万民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28节，主耶稣说，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所以我将王权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他给我们这个王权，得胜了就有这个权柄，有王权，正如父给我预备下来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宴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和耶稣一起为王，坐在主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这是何等的一个高的位置！可是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才可以有冠冕。有王位坐宝座，那是在主的困难中要主和主相携，不是在主的困难当中就跑掉了，不是困难一来了就逃跑了。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吃了很多人都吃饱了，跟着耶稣吃饼那是很多很多的人，光男人就有5000。可是主耶稣讲一个真理的话，就说这话生硬，谁能吃听得下去呢？就很多人都跑掉了。那如果在主的困难当中，我们不能和他相携，不能和他共饮这一杯的话，你怎么可以坐宝座呢？主的这个恩宠的位置，宝座的位置给你，可是你要去，你不愿意去，怎么得呢？我们要像，要。充满梅瑟的灵，要充满厄利亚的灵，就是愿意为主去付出去。摩西在希伯来人书来讲，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还要可贵。这就在末世录，这在启示录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很感动的。因着信的梅瑟长大以后。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有犯罪暂时的享受。其实，在犯罪的时候是有享受的，可是是暂时的，很快很短的时间就会过去了。只有在耶稣内，那才是永恒的。那犯罪享受过后的那一个，那是更大的失落。他宁愿和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有犯罪是暂时的享乐。那个受的印记，接受了是暂时的。暂时的，好像平安了，好像什么都顺利了，好像什么都可以了，都方便了，也能买卖了，也能上哪里去，都，他也不找你的麻烦了，他也不会再迫害你了。可是，那只是暂时的享受，那只是暂时的，那只是暂时的，顶多就是3年半的时间。那个时间一过，审判就会来了。 要坚韧，不要有那种愿意享受那暂时的一点点的方便。主梅瑟他宁愿和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有暂时的享受，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愿意和耶稣基督愿意别人以为是耻辱的，别人是以为是受苦的，我们选择哪一个呢？墨西亚也是必须进入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啊。所以如果我们看重主给我们的赏报，那一个荣耀的位置，那永远的赏报，我们就会轻视这眼前的痛苦。因为梅瑟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我们也应该注目天主的赏报。爱主的秘诀就是看着主，不要看环境。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什么都真的就是胆怯害怕，我们会沉下去。如果我们看着主耶稣，那不会沉下去，我们的生命就会上升，就会被提升。爱主的秘诀必须要看着主。希伯来人书十二章也说，我们既然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韧的心旁荡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双目注视着信里的创始者和完成的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的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去想到那一个欢乐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也会轻视这世上的痛，这世上的苦，这些考验。我们必须在这些事情上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得胜。如果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并不意外，我们并不感觉惊慌恐惧，因为我们在主内。何况主耶稣说他是义人的护佑者，他是义人的护佑者。我们必须得胜我们心中的恐惧，一定要得胜。你们也要常想，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悖逆，是怕你们灰心丧志。我们有的时候太容易灰心丧志了，怎么我信主跟随主，主在哪里呢？主怎么都不听我的祈祷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读他的话，把他的话抓起来吃下去。如果我们真正的把他的话记在心里的话，我们真的不意外的，也不需要灰心丧志的。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真的，这是很普通的，很小很小的，可是我们把它放大。哦，这怎么过得去呢？这怎么过得去呢？这怎么得了呢？啊，这日子怎么过啊？我是说，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一辈子这么久，这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些酵母，这些撒旦的诱惑，这些都会攻击到。但是你要一定要注视着这些树，不要看环境，弹指之间，这世上都会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坚韧，一定要坚韧。所以主的话，当我这样去准备今天这一个得胜的信息，我也看到我心里面被深深的被鼓舞，被就是很感动，很感动的。所以我们必须就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考验大过了，好像主给我的这个十字架我背不起来。但是格林多前书怎么讲到的呢？格林多前书，说第十章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受的试探，天主是忠信的，他绝不允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加给人试探，必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承担。这是主的话的应许。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感觉沉重，真的是因为撒旦欺骗我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主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孤孤单单的，他与我们共赴一厄，他和我们一起上战场，他帮助我们，他会开一条路叫我们胜过。我们的心太小了，感谢主，这次主的话是多么的甘甜。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当话，什么都不必怕，都不会害怕，天天都会喜乐，天天都会平安，天天都会与主的同在，是那样的美好。我们再看今天的末世录，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主题，末世录12章的一个教会，他生出了一个得胜者。那个女人的孩子被提到了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往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必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叫她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1260天除以365，就是3.5年，3.5年的时间，天主会供养她。这个旷野就是没有任何的供应，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供应。你布袋兽的印记不能买，不能卖，还要被追杀。我们的供应不来自世界了。如果你现在依靠金钱的话，天主有一天把钱给你拿去，你还依靠什么？我们必须现在的信心就是在主那里，依靠他，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依靠他。他是我的供应者，他供养到旷野里受供养1260天。他是供应我们的，他会，当然他有他的命令。如果是被我们是被杀的，也没有关系，要得胜死亡，那就是被提到天上和耶稣一起为王了。如果我们是命令他来的时候迎接他的，他必定会供养我们。那玛纳，那隐藏的玛纳会出现，得胜者。他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我们吃，所以这些都不要担心，都不要害怕，千万千万不要有那另一个一个女人是一个大淫妇，她手拿金杯，喝了这些污秽的那些表面上是信主耶稣的，其实她是一个。与主的话是背道而驰的，《末世录》第2章18节也讲到了，你给提亚教会的天使写，那位眼睛有如火焰、双脚有如光铜的天之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你的爱的、信的、服务和坚忍。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他真的有爱的吗？信，有讲这些都讲得非常好。可是，他们犯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他允许那个妇人以则贝尔教训主的仆人。以则贝尔的意思是贞洁的，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可是做的事情怎么是这样污秽呢？你本来是那个教会，那个。是天主的教会，是本来是好的，怎么是带人家去拜偶像呢？怎么把其他的教会都合在一起，去在一起？那真的都让耶稣做主吗？他信他的神，他信他的神，他信他的偶像。那我听过还有一次，就是说在一起祈祷，你们求你们的神，我们求我们的神，让那个瘟疫结束，让那个瘟疫止息。你别傻了，别跟着他们一起这样混了。他们这样的，天主会俯听吗？如果真的天主让瘟疫止息了，是谁的好的呢？是他们的偶像求好的，还是我们的天主让这个瘟疫结束的呢？所以，这多么荒唐！而且聚在一起还吃圣餐，领主的杯，领主的体。 这可以吗？他们把这当做什么了呢？这是多么大的离教离道背教的事情，已经应验了，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这就是那个一个败坏的教会，一个堕落的教会，一个大淫妇。如果你发现你在里面的话，你一定从里面走出来，你绝对不能再和他们在一起。那将来是一定被审判的，一定被审判的。谢谢主告诉了我们，他告诉了我们，就是让我们提前准备。他赐给我们亮光，你不要被蒙蔽。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真的容易被蒙蔽。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会被他那个思想束缚着，一个宗教的灵束缚着。可是你必须要走出来，你看看圣经怎么讲。我以前也是被这些束缚的，被这宗教的灵束缚的。我认为我从小学的要理问答，我从小学的都是很好的，都是这样教导的呢。可是那时候没有读圣经，有一天我真的读圣经，苏老师带着我们读主的话，那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打开心，把那些都抛掉，清空自己，倒空自己，重新开始学，你来认识真理，认识真相。所以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发一些撒度的讲道，群里面就有很多人不满意，说我你改教了吗？你啥时候改的教？我说我没有改教，我不是信的哪个教，我信的主耶稣，我永远信主耶稣。我讲的不在于我发的不在于是谁讲的，是在于他讲的是不是主的话。如果是主的话就要听啊。他们对我很多的意见，前两天又见了他，他说哦，你原来发的我反对你，现在我不反对你了，反正是不管是耶稣教的，反正是万教归一。他来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说你错了，不是万教归一，只有信耶稣的才可以合一，不是信耶稣的偶像的是绝对不能合一的。那他也是教友，怎么会这样说呢？所以教会当中有多少这样还不知道，真的是左手分不清右手，找不清楚真相的有很多，怎么办呢？这是能得胜吗？我不怕别人怎么说，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讲真理的话，他听也好不听也好，没有多少时间了，一定要讲真理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在里面，现在也已经临到了这个事情，就是你在群里面不可以讲，是不是还不是真的不可以讲，是自己说自己不要讲了，别人不让你讲了，把群的名字也改了。你比方说我的群里是圣经学习的圣经学习的，他就给你改了圣井，是水井的井，圣井宝宝。我怎么这样改干嘛呢？你不这样改你群就被封了。也不要讲了，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能说一些其他的话可以，但是讲到不能讲。那你建群干嘛？那你还要建群有啥意思？现在还没有开始，你自己就这样封了。这只是一个一个的小小的测试啊，这个小测试都没通过。小测试都没通过。现在法老的灵是非常的兴盛，那个兴旺，就是他在法老的灵在兴起。法老灵是一个恐吓的灵，他恐吓你，他威胁你，大狐狸。主耶稣有一次，别人给主耶稣说：“你快走吧，离开这里，黑洛德要杀你。”耶稣说：“你告诉那个狐狸，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我后天就要完成。”原话我不知道怎么讲的了，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但是呢，耶稣没有被他们怕到、吓到。耶稣该讲要讲，该做要做，因为主天父对他的命令，天父对他的旨意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我听一个见证，苏老师不是苏老师，是沙杜的见证，他说就在他讲特会的时候，他想要全频道，就是他想转播，是不是要转播呢？现场转播。然后他就告诉他下面的人说，你们现场转播吧。 他说过之后呢，他心里面就感觉很恐惧，有一种恐惧。他说：“哦，我犯了一个错误，难道是天主圣神不让我现场转播吗？”那就给他的下面的人说打电话说：“你停止转播，不用转播。”他说到这个话之后，他心里面还是有恐惧。他说：“如果是来自主的话，这不是这样的味道。如果来自主的话，我让停止的话，就心里就立刻就平安下来了。怎么还是恐惧呢？”恐惧抓住了他的心。然后他突然想到，这是一个法老的灵，这不是来自圣神的。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到客厅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法老就在他的客厅里面。他说他那个样子像古代的那个法老王是一样的，那个法老王他的脸非常的凶恶，就告诉他说：“我阻止你现场直播，我不会让你成功的，你不可以现场直播，等等等等，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他说：“我对这样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不管怎么恐吓我，根本不会被他吓到。就说你想怎么着你就怎么吧，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可是我既然你提到了，我本来没想现场转播的，你既然提到了，我要全部十二频道全部现场转播，全球上全球上转播。”他说了这个话之后，他说：“你看看谁比较谁厉害吧。是我在我里面的，主要是要比你大。”你不用怕他，法老他就很愤怒的，那个法老的灵就从窗户就逃跑了。所以现在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一点点的小事情哦，结果大家的舆论很厉害，一下就造成恐慌、恐吓、害怕，不敢动的不敢动，不敢讲的改名字的改名字，很多的就是这样的害怕。其实在哪里呢？这根本边都没有沾到了，就这么害怕。我就想一想，如果那个时间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时间来的话，非常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好的话，就是很可怕的。有多少被绊倒的？会有很大一批人被绊倒，会跌倒，那是最终的试验，那一个灾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属灵的眼睛看透啊，一个属灵的敏觉，听到圣人的声音，听到。懂得天主的旨意，看透，认清这个世界，明白天主的旨意，不要被欺骗。感谢主。好的，就到这里吧。愿意分享的话，我把下面的时间开放给大家，有感动的就可以举手。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永刚今天带我们学习和分享。那今天这一讲我自己听了一下，也看了一下哈。主题是《末世录》12章第5节，讲的是那个女人生了的一个男孩子，他就是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在这一讲中呢，舒大哥有提到有两个女人，一个是这里所说的头戴，就是像上前两讲我们也学了头戴太阳。脚踏月亮，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个星的荣冠。那她在痛苦中生了这个男孩子。那还有另一个女人呢，就是在末世录另一处所提到的那一个大淫妇，这是经上的话哈，是这样来称呼她的。刚才有个姐妹也问那个伊泽贝尔的意思哈，伊泽贝尔舒大哥讲她属灵的意思是贞洁，那实际这完全就跟她自己的一个。是相反的，他本来应该是贞洁的，可是因着去拜偶像伊泽贝尔这个人是在列王记那里当厄利亚在的时候，他就是阿哈赐的王那个王后那他带着指使那个王带着全以色列子民都去拜了偶像，而且他自己还养了850个那个偶像的先知。但是当时天主兴起了厄利亚，那最后厄利亚就战胜了那些先知，又把天主的子民带回到主耶稣带回到亚伯的面前。这里讲这个两个女人呢，那一个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的女人呢也是基督的新娘，是得胜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成全的教会。那舒大哥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哈，在这几讲里都有讲到她。那另一个呢，就是就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个。那还有两类人，就是一个是亚当内的，另一类就是基督内的。 以前我也看过这段圣经哈，那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或者重生没多久，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说啊，将来有一天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啊，一个被提去，一个被撇下啊，在床上的两个，一个被提去，一个被撇下，在田间的两个，一个被提去，一个被撇下，然后推磨的两个，一个被提去，一个被撇下。那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在想到这句话，我就想，我要争取是那个被提去的。那我当时想，我的先生他还不亦不热心，可能他就是被撇下的。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生命状态哈、啊，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就留下来，一个就被提去了哈、啊。那直到在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啊，说大哥也不断的给我们讲，那后来真的就是慢慢明白哈、啊，那不是我所想的，那天主的心，我现在明白是我们两个都要被提去。啊，不是要留下一个啊，是我所亲爱的，我的周边的近人都要被提去啊，不要成为那被撇下的。那这两类人，一个呢，那就是在亚当内的，就是不是说这是你教会内的啊？假如说我们是在哪个教会内，这教会里有一半被提去了啊，一半被撇下了。那天主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把义人跟不义的人同时定罪的。那一定是就是说你是真的是在基督内还是在亚当内，在基督内的就会被提去，在亚当内的就会被撇下。那亚当内呢，就是没有重生，那旧的生命还是按照旧的生命活的啊，属血肉的，属血气的那一类。但是真正的是在基督内的，属神的，就一定会一定会被提去。谢谢安娜，我们都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就是真的是那在基督内就不会被撇下。那这三种状态，一个是在田间一个是在床上，还有一个是推磨的。在这一讲中，舒大哥解释的是非常详细，我觉得真的是也有很多的光亮。就是都是在做，就是休息的，有在床上是安息的，但你不见得你都是安息的，也有被提去的，也有被撇下的。在田里呢，就是传福音的工作的，都在做看似是一样的，可是有被提去的，有被撇下的。那在推磨呢，那推磨舒大哥讲就是重复重复重复在做重复的事。可是在做重复的事呢，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假如说我们要去帮助人，你帮助那个属灵生命刚刚成长的，可能你帮助了这个，然后又来了另一个，你帮助完另一个又来另一个，你可能跟他所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要同样的帮助他。就这重复的工作，有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抱怨了，那旧的生命出来了，那都是在做这种事。可是当他在基督内在做属神的事，带着爱做的时候，那就是成为了那被提去的。那在休息的大家也看着，也同样都在休息，可能都在安息有的是在主内的，有的不是在主内的，那在主内的那一个就被提去，那一个就被撇下，另一个就被撇下。所以在这一讲学习中，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光亮，就是我想做，想成为那个被提的啊，这是一直我在祈祷的哈，我也很深的相信，我主啊，哎，我要成为那被提的啊，被你提到天上，在云空中云彩中迎接你的。那是大家一直讲说我们要有渴望，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渴望，我们要求。如果连渴望都没有了，那可能那主道士问我，你没有求啊？那我说我在一直在求，一直在求，我在一直在求。我希望成为那样的，能够在空中去迎接他，见到他荣耀的那一群中的一个。那在这一讲学习，我就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不在于主再来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啊？可能主再来的时候我在田间，也可能主再来的时候我在床上，也可能主再来的时候我在推磨。可是只要他再来的时候，我是在他内的，我就是平安的，我就一定会是被他提上去的。那在基督内，就是要我们这是一个，我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完完全全的活在他里面了，不会去跑到他外面去了，那就又回到那个旧的亚当的生命里去了。所以这给我真的是我是很受益的这一点。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个是见证啊还是小故事我忘了哈，他曾经讲说一个侍奉主的仆人，那别人就问他说，如果耶稣再来了你会怎么做，他说摘棉花。然后为什么摘棉花， 他说因为主召叫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田间去做这个事情，那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只要忠心的做他召叫我做的工作就可以了。那主召叫我是摘棉花的，我就忠心的去摘棉花，那主在我摘棉花的时候他来了，我还是在摘棉花。所以他不去忧虑这一个事情，他只是他所关注的就是我是否在做主的事，是否是活在主里面。那当他活在主里面，在做主召叫他所做的事情，就不再忧虑，也不再担心主什么时候来了，因为真的也不知道。经常也说没有人能够知道，说那是父以他的权柄所定的时期，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是要活在基督里面的。什么时候活在基督里面？不管做什么，你在工作也好，你在安息也好，或者是你在做着那个重复的，反反复复的，那可能主召叫你就是做的这个工作，我只要忠心的去做了，那我就是很平安的，我就相信是会被主提到天上去的。那还有一点呢，是大哥在开篇的时候啊，就接着那个赞美敬拜的歌曲就讲了，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也都是在讲哈，看啊，若望在末世录中也在看，说我看见了天上有一个异兆，我看见了那相似人子的那一位啊，我看见了四个活物，我看见了吹号角天使，我看见了天上的册子啊，看见了很多那个羔羊，看见了天父的宝座。就是看，那是大哥讲说，你的眼睛看什么就与什么相通，眼睛看什么就与什么相通。那我们有一个选择，我的眼睛就要究竟是要看什么？那我也在想，亚当厄娃当时就看看看，是大哥讲，他说看看什么呢？他看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那最后他就吃了。那我后来在想，看好像还有一个波多禄。他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看看看看什么？当他眼睛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行走在海面上。可是当他眼睛看到那个风浪的时候，他就开始沉下去了。所以主给了这一双眼睛，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什么。那当主说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我也想两个相爱的人哈，有的时候他不需要说什么，四目相投。两个眼睛一互相看好像就明白了表达了那个爱，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不需要讲话。真的有的时候主说你们也不要唠唠叨叨的哈，那我们的眼睛就看着他，看着他，那你就看到苏大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那一份爱。这个我真的很阿门的，就是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当主耶稣他医治了那个赖病人的时候哈，然后他的手去摸了他的脸。然后那个赖病人就立时，他那整个的脸就一个原来是腐烂的，带着那个包的那个纱布什么的，拿下来以后就恢复了他原来起初的那个皮肤。然后他就那个惊讶的那个表情和不能够相信那个表情。这时主耶稣看他的时候，就看他的时候那个眼神，哇，当时就深深的打动我哈，我就觉得我知道什么叫怜悯。就不是说很傲气的，你看我治好了你吧，哈，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说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怜悯，就看到了这个赖病人他得到洁净以后的那一个喜乐和惊讶，那主耶稣就用那个眼神看他，所以我就知道哦，看主，有的时候我就想象这一幕，我就把我的眼睛转向了，好像我就是那个赖病人，我就去看到了主耶稣他眼里边含的那一份爱和那一份怜悯，他多愿意释放我们。他多愿意洁净我们，他多愿意我们生活圣洁，真的就是他眼中的那一份期许，那一份爱，和他看到了他所成就的那里份里面的那一份满足，那我就深深的吸引我。有的时候我就去小猪，我也要看你啊，我也要看你。当真的是转向他看他的时候，心里就有很大的一股平安。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主是光，当我们看他的时候，他的光。就会显明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不洁，就让我们知道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但是我却知道我是一个蒙爱的罪人，我是一个得救赎的罪人，我时刻都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生命，我不能够靠自己，我没有人能够因为自己做什么而跟天主恢复那义德的关系，必须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洁净我，就是我就知道我是个不配的。真的是他白白的给恩典，所以像保禄说的，原来他说我在中途中我都就是不是 不赐予他们的。可是到最后他光越来越强，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真的是过去觉得保禄的生命好谦卑啊，好谦逊啊，哈。那后来再想想想，就觉得主给他的光照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真的就觉着我能够做这些事情真的是不配，是主，是你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够来呈现你的旨意。那在主的光中呢，在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当我们看他的时候，经上按照经上的应许，还有说当我们不断的向上主瞻望的时候，他就会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说那个讲到鹰哈，就讲到鹰的生命，说我们本来是鹰的生命，是要在天上高飞的，那地上是真的是有罗网，一个坑接一个坑。我不知道舒大哥在以前哪一次讲经会讲过，他说如果你总是看着地面，你从这个坑跳过去了，哎，终于躲过去了，岂不是前面还有一个坑又掉到那个坑里去了？那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个呢？不陷到这仇敌的陷阱中，因为他就是地上的这个掌权者，黑暗世界的霸主，那我们只能是看着高飞，飞到天上去啊。那你在天上，那地上的罗网是捕不到天上的老鹰的。就算他有各种的伎俩，他有各种的阴谋，或者是各种的试探，当你的灵很高，你的生命很高的时候，他是捕捉不到你的啊。老鹰是吃蛇的，反倒是他要去消灭这个仇敌的。那就是当我们看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罗网。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仰望上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新的力量。就是这个看啊，我就想看主，哇，真的是好美，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随时随刻都可以看他啊，你不需要经过什么手续啊，不需要经过什么报备啊，不需要什么那个各方面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把我的转眼转向他。那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哈，真的主的话是信实的。那在我爸爸过世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有的时候一想起他，心里就真的是有点难过啊，情感上有点舍不得，然后一想到他生命末期的一些事情哈，我就感到就是我妈有的时候她说想起我爸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哈，然后他心脏不太好，有的时候就会犯心脏病。那我深深的知道他那个咯噔一下子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有的时候想起来就会是就咯噔一下子，那然后思想被这个抓住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想，不断的想，就开始想了很多，然后有里边有控告啊，里边有不平安啊，里边有那种下沉，就各种各样不好的，他想抓住我。那我忽然就想起来，我说不对呀、啊，主说你们不要，就是为死去的人也不要过度的悲伤哈、啊，你哀悼几日以后就要好了就可以了。那我知道主的话是这样，主的心是这样，所以我就马上我说主耶稣救我，真的我就转向主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当我呼求主耶稣救我的时候，哎，我觉着好奇妙啊，就是那个各种那种负面的那个就不见了，就真的不见了，我就是我的情感也被释放出来了，然后就也没有被抓住说陷入一种阴沉中或者是一种下沉里边，就变得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然后自己在那里回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开始不但控告自己也控告别人，然后就很多的那个不好的黑暗的东西就进来了。所以当我转向主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哇，真的是凡呼号他名字的人必然得救。我自己不断的经验，这不是一次哈，有的时候一想起来看到我爸爸的照片，或者是想起他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情感上又出来了，那我就马上知道了，我就转向主，我说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就立刻就得到了主的释放。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聊天分享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你要呼求主耶稣，你要求主耶稣救你啊！因为经上说有一个最短的祈祷是什么呢？就是波多禄当时在海里的时候说：“主救我，主啊救我吧！”所以主耶稣他愿意我们的眼睛转向他，随时仰望他，能够得到新的力量，也能够通过仰望他，能够脱离这地上的一个一个的罗网。很感谢主哦，感谢主赐下的救恩，感谢主及时的帮助。也感谢主赐下这属灵的光亮，也谢谢舒大哥这么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跟我们讲这重要的信息。有的时候听啊，这个舒大哥讲过了，诶，这个以前也讲过了，但是他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其实就是这个信息天主知道非常重要，也可能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接受，或者是还没好，需要不断的强调，那就一遍一遍的学，直到他在我们里面 扎根啊，深深的相信主，我的眼睛要转向你。那活在圣洁的教会里，就是施大哥也讲，这个圣洁的教会，这个女人是全部都是得胜者，她里面没有一半一半的啊，不是一半被提去一半被撇下的，而是全部的活在这个圣洁的教会中的是都要被提的啊，都有那得胜的生命的，都是要得胜的，就是得胜的教会生出来的都是得胜者。感谢主，赞美主，阿雷路亚。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把时间交还给永刚。
感谢主。我们请内芬姊妹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第六讲，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几个话。在一开始有讲到，在提到我们要把心向主高高的举起，就是在圣咏第25篇第一节，上主，我向你把我的心举起。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主高高的举起，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最丰富的地方，也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最清楚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那天主呢，要把他的国，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这是师弟兄在这一讲里面提到的，他的国要在我们的心中被建立起来。我们的天主是我们的心是天主愿意让我们经验他的丰富啊。那我们的心啊，刚才徐云姐妹也提到，我们的心就是你看什么，你的心就跟着到那里啊。这是这是一个律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就前几个礼拜吧，有一个教友啊，在我们在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有位教友就提到说，他以前啊很爱看电影，各种啾啾啾打打杀杀的，哈哈哈，各式各样的电影就很喜欢看，看一片一个一部又一部的看，然后他的身体就非常的差，他原来呢可以站在台上敬拜赞美唱歌的，后来就不能了哈，就身体整个就垮下来。他有非常优美的音色哈，敬拜赞美主，可是那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垮下来哈，就是很爱看电影哈，就是除了去教会以外，就其他时间呢，很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电影上。那他也提到说，后来呢，他就知道说，我们的心要看着主哈，我们要吃主的话。要把主的话吃下来啊，然后他就开始看着主，吃主的话，读圣经，然后他的生命就好起来了，身体也没有软弱了，也没有这边痛那边痛，都没有，就整个就坚强起来，然后又在那已经差不多3年4年之后，又回到最近又回到那个舞台上，不是舞台上，就是敬拜赞美的台上啊，能够敬拜赞美主啊，这是心，这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看什么呢，就是会爱什么哈，你要看的就是每天想哦，我要看着我要这个世界的什么什么东西哈，或者是有的是看着钱哈，看着钱，看别人怎么花钱，像最近我们的圣诞节哈，很多人家家户户很就是蛮多家，就是把外面都装饰很漂亮啊，各式各样的灯啊哈，那你要是一直看，你就觉得说，我也要把我的家弄这样，我要可能要装得更漂亮，我还要有更不一样的灯哈，你就会想要说往这一方面去怎么样去弄得更好一点哈，然后你看着钱看得太多了，看着朱丁有提到说，看国库的钱，好像看了就很想成为自己的钱。 那还有一直看着教会的钱，那教会的钱真希望摆在自己的口袋。那事实上有的人就真的摆在自己的口袋，卷款而逃，哈，他到别的地方去过日子，他以为他可以过得好日子。其实离开了主是不能过好日子的，因为主说他已经把他天国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是他天国所住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啊。我们的天国是常常我们要打扫洁净的地方啊。只有我们看着主，我们不能自己去打扫，我们也不能让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什么地方啦哈。就有一句话说你有很深的罪，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也没有用的，我们也不能都往黄河那边去。那我们很可以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看着主耶稣就可以把我们洗净。看着主耶稣，主耶稣的爱，他的爱就是他自己，他就一直愿意把我们给洗净啊。这是主非常非常的珍贵珍贵的爱啊。看我们要，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要看着主啊。那主的爱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主就会慢慢的把我们洁净起来，越来越洁净。是靠着神，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摆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只要看着圣经，吃下他的话啊，我们绝对不要变成一个圣经的厌食症啊。圣经厌食症就是看着不明白，再也不明白，再不明白就不想看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厌食症。那你就会越来越没有胃口，你就没有办法看着主哈，主也进不来你的心里面啊，那你就会怎么样？干枯了哈，你像河水干枯一样，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那种生命哈。那这边也提到，就是格林多前书15:45，经上这也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啊。第一个亚当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啊，他是成了一个生灵，他是生就是旧有的一个那个生命啊，旧有的生命。那最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啊，他是我们成为他使人他是使人生活的神，他是个 living God 啊，他是跟我们把我们能够活起来的神，把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在他内活起来啊。有一句话讲的 ，Person of God 就是主的灵在哈、啊，主常常跟我们活在一起哈、啊，跟我们在一起。你要是常常感受到神跟我们神。就在我面前，就在我面前，神跟我就紧紧的在一起。那你很多话你不敢说，很多事你不讨主喜悦，你不敢做啊，你就会变成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个嘴啊，有时候就是生命与死亡都从我们的嘴巴出来啊。那我们要嘴巴要说出什么样的话？好，那带出生命的话，那。不好的话就什么就带进死亡哈、啊。我们就是要受这天国文化的改变，接受这个主的话以后，我们接受天国的文化，我们要改变我们很多以前所说的一些话的那个习性哈、啊，那些习惯哈、啊。像我自己，我大哥哈、啊，他叫他的孙子，就讲说。就讲的那两个字就是小什么那个字啊，就是比较不好的字哈，真的小什么啊。我就常常跟他说不要这样叫他哈，你叫他这个字很不好字，你要叫他很可爱小可爱什么啊，叫他一些好的字眼，他就会他的生命就会活得好起来哈、啊。就是我们的话真的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你常常讲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就是那话说出来主就要成就了，是不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祷告主能成就，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说话哈。我们的说话，我们讲祷告哈，我们向主祈求的事，向主呼求的事，那我们祈求主来成就，我们就要 注意我们的口舌。好，我们不能又讲的很难听的话出来，然后一天说了很难听话，或者刚才一转头说了很难听的话，然后又来求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口不能又说诅咒的话，又说又说赞颂的话，同时一舌两口哈，是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嘴巴就是如要想一想啊，要想一想那个神的话。那这个第二个就是亚当哈，使我们成了他是我们生活的神，那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命就活起来哈，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不可朽坏，是不会朽坏的哈，因为我们已经复活了，在主内我们是复活的哈，我们是复活，是跟主在一起的，紧紧的在一起啊。那后面也有提到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哈，就讲到说就是那个女人哈，那个女人就是圣洁的教会哈，圣洁的教会生了，就是那个女人她生了一个在圣洁的教会生了一个男孩哈，那个女人她是圣洁的教会里面所生下的这个男孩哈，那就像我们也是从神这个第二个亚当生活的神所生下来的哈，我们是跟着他在一起，我们也是在圣洁的教会里面所生下的圣洁的圣民哈，所以我们是在基督内有平安有喜乐。那在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是讲到那个另外那个女人呢，她是一个大淫妇哈，她刚才也徐英有提到说她的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洁净的哈，她是应该是洁净的哈，他应该是要有洁净的生命，可是呢他就没有活那洁净的生命啊，屡次都不悔改啊，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也是哈，主也是给我们一直机会，但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不是永久的哈，他的审判会来啊，他的审判会来，那我们在圣洁的教会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哈，那在这个这个大淫妇里面所活的哈，那种不圣洁的生命呢，那个到审判来的时候，十分钟就不见了哈，就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哈，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要活怎么样的生命哈，是要一直要看着主，一直看着主，主的爱就会一直的进来跟我们一直会教导我们哈，他的话是有一天也是我跟秦中也是在谈，主的话真的是很甜美哈，你真的是你想他是什么话多么甜就是多么甜就是很甘甜的哈，而且会吸引，只有主的话吸引我们的眼睛，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想看，想再读，想再看，想再多了解一点，我再读一点吧，我再了解一点，主啊，让我更认识你。那怎么去认识他呢？就都在他的话里面，他都教导我们，他都很用他所有的心，把他的心完全是敞开的哈，给我们看到哈，就像苏弟兄也是把他心完全敞开的，就让我们把他在主内所学的都愿意教导我们哈，愿意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通达知晓，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哈，从他的身上也流露到我们的身上来。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感谢赞美主。下面请爱玲姊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就是我觉得今天的分享我很感动，是因为最近主也在跟我讲，我们就是。反复的跟我讲，就是 make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的是中心，
让重要的事成为重要的事，
让重要的事成为重要的事， 所以就是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变成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变得很复杂，就是想要做这个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可是主说他要我们亲近他，要认识他。所以就是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今天吴林法人也讲了，大家都讲了，就是要看着主耶稣，要看主耶稣。所以我也觉得最近就是在主日的聚会，也我们的青年人的聚会，也我每天早上跟主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在就是又一次又一次就是主的话。我们可以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这是我在那些日子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不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的名目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不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
阿们，感谢上主。所以就是有真的很感动，就是我有听说有一个神分享，他说在旧约的时候whe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因为常常他会写出来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就是主的话语来到我。
Yeah?
来到我。有人分享，这就是他看见每一次这样子写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来。就是不是只是在一个，是一个很活力的生活，Very alive.
生活的。
所以就是很感动，就是主真的想要认识我们，也要我们认识他。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末后的时代，也有人说过，就是像看见就是在礼拜一的查经，不是这个礼拜，可是上个礼拜都已经分享，就是3月1号会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要捆绑主的话。可是我们也知道主的话不能被捆绑束缚。对，就是那个我们可以去读，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读到第十八节十七节吧，九到十七节。
为了这福音我受苦也是在所列，如同凶犯一样，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为此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这话是确实的，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仍然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你要提醒人这些事，在天主前恳切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因为争辩除能颠覆听众外，丝毫没有益处。你要努力在天主前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授真理之言。至于那凡俗的空谈，勿要避躲避，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这些人的言辞如同毒癌，愈烂愈大，其中就有低莫纳约的菲勒托，他们离开了真理，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
感谢上帝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很珍贵。我知道现在可能是中国3月1号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也知道就是因为主的话语说在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24章跟路加福音第21章都有讲过很多会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东西会发生。所以也有人讲过主的话不能买不能卖这个圣经，就是后来没有了，在中国都已经要开始了，可是别的地方我知道也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我们的时间看主，就是读经，把主的话语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就因为主他自己会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现在不努力来读的话，真的会就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就是后来我们没有的用。因为像阿姨就是吴丽芳也说了，是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是从我们心出来，里面是什么就会出来，会我们的态度在心里面会出来，我们的想法会出来，不是
意外，就是真的在我们内中的全部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主的人，如果就是在启示也说我们是那一些主把他的印放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是那一些人的话，他需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有的时候学这个功课也是有点不是痛苦，就是有点难受，因为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才可以发现我们跟主的话不太相应，所以我们需要学这个功课。我也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在16、17节说我们不应该，15、16、17节的提摩太后书，他说我们需要 present ourselves to God。15、16、17a 可以读吗？ 15, 16, 17, 18。
你要努力在天主前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授真理之言。至于那凡俗的空谈，务要躲避，因为这些空谈都使人趋于不敬，这些人的言论如同毒癌，越烂越大，其中就有伊莫纳约和菲勒托。
阿们。所以就是我们需要，这边也说是主的话是真理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也要讲论只是他真理的话。我也就想，就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是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第16节对我很不容易，可是如果主的话也就说了就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看到17章，因为17节我刚刚在读的时候，因为我是医生，我知道癌症是什么，我也知道发炎是什么。我的英文说 cancer 癌症跟 gangrene 是很严重的发炎，就是如果有人发炎，这种的发炎他可能6到8个小时就死了，如果不开刀的话。有的人他们有听过就是 flesh eating bacteria， 他的如果没有把他的脚全部砍掉的话，他可能6个小时就死了，就没的不会活了。所以And then cancer 癌症是很慢，通常是很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在主一起，如果我们不知道他要我们讲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活在来讲话的话，真的不论是慢慢的，不论是快快的，都会死。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很警醒，就是眼睛需要开，很开，很打开，就是看着主耶稣，看主耶稣，看他的眼神，看他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像你讲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在看一个人的眼神，你可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 emotions
情感
是什么。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边。
好，谢谢爱莲姊妹的分享，我们请苏老师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可以听到吗？当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就可以互动。我们也需要听到神跟我们讲话，他其实很喜欢跟我们讲话，是我们需要回应他。他会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事，在人的看法是这样，在神的看法是另外。在所有的人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就分两种人，两个人，一个就是被提的，一个是被舍弃的。而这两个，也就是一个在亚当里天然的生命，一个是在基督内，是属于第一个亚当还是属于第二个亚当。所以所有的人就是这两类。那个被提的有永远的生命的，是在基督内的。那么不在基督内，拒绝在基督内呢？不管你是在田里，在睡觉，在推磨，你都是被舍弃的。如果是在基督内的，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被提的。那你想要在哪里呢？当然是在基督内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子分的。他们怎么分？有打疫苗的，没打疫苗的。他们怎么分？中国人、美国人或什么人，分得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两类的人的不同，就是在亚当类或在基督类的不同。我们今天读到了，又提到了一个女人， 其实启示录提到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都是教会的预象。一个女人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讲到的圣洁的教会，就是得胜的教会，圣洁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她身披太阳，能够这样反射神的光，她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她因为跟神连结在一起，她的头在发光，在发光。那么她脚踏月亮，她不再是摇摆的情感，而是持续的发光。月亮呢，一受到地的影响，它就变发光变少。还有一种状况，地的影响大的时候就月食，月食还有月全食啊，就全部都不发光了。所以我们太容易受到了好多地的影响。有人就是啊，为了打疫苗不打疫苗，搞了好多的争执，他就开始通通都这样，就为了一个不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搞分裂，搞问题。可是教会就是圣洁的教会跟不洁的教会，敬拜神的教会跟敬拜偶像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第17章18章就提到了那个大淫妇，在启示录第2章提亚提纳的教会也提到了，就是那个大淫妇。那一个不一样，所以在不同的教会里，你要在哪个教会？你要在圣洁的教会吗？还是要在大淫妇的教会？
圣洁
的教会你会清晰，因为有圣灵的酒，就是充满圣灵。那么在大淫妇呢，欢迎的烈酒，你会跟他一起淫乱，你会跟他一起败坏。那我们提到了教会就两种教会，对不对？那就是两个女人。那么教会其实有一个责任的，就是亚当被造，我们刚才讲有基督新亚当跟旧亚当，那也有夏娃伊娃，有原来那个伊娃，那伊娃是亚当的骨中骨跟肉中肉。所以神造了亚当跟夏娃，就跟他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这个生育繁殖就是生出了亚当跟夏娃二娃的人，就人的生命，这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在一个家中生出来叫什么？孩子，对叫做孩子，
犬子，
不是狗子哈，狗仔，是孩子。那我们这边也提到了一个男孩子，男孩子一个孩子，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叫生出孩子哈，叫孩子。那神的家要有神很多的孩子，充满大地要好多好多神的孩子。那么是要很多的狗，还是要很多的真的人？
真的真的，
不是像人，但是活个狗的生命，或像猪的生命。所以呢，这生育繁殖是女人的生命得到的召叫，可是她自己不能生，她必须有丈夫。所以人有共同的使命，就是生育繁殖，生育繁殖。那我们又提到了有两种孩子啊，这里提到了一个是那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英文用的是 man child 或 male child， 就是一个孩子。可是你不要以为就是一个孩子，你不要就是以为一个人，是你不要以为一个女人，其实她是一类啊。这里是指着教会中间的得胜者。那你要在教会中做得胜者还是失败者？
得胜者。
那你要在荣耀的教会还是混乱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一旦有神的光，看到了神所看到的，我们就知道要离开巴比伦，去到荣耀的教会。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拒绝那个错误的昏暗的偶像的崇拜。那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二章，这里也提到两个孩子，两种孩子。在启示录第二章，这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教会，这一个败坏的教会，因为有一个败坏的女人叫伊泽贝尔。伊泽贝尔的意思叫做贞洁的，就是她好像是贞洁的，其实她是最淫乱的。那一个大淫妇，她讲话，那个假先知，她样子像个羊，可她讲话的味道像个什么？
浓，
就是这个。他表面上好像是应该是教会，但是他做的事情却是撒旦的会众，他 他生出撒旦的子女，所以这里面他就是让大家都去败坏。所以伊泽贝尔的教训，他要教训神的仆人，就是第二十节。为此神不喜欢他的仆人去听错误宗教的教导，对不对？那一个得胜者就是神亲自教的，他不会听那一个相反神的那一个样子像是羊嘴巴讲话却是聋的这种，他很清楚。你真的看到了真的，你就知道假的；你真的看到了那一个天上的事，你就知道地上的事，哪个是真的反映天主的荣神的荣光，哪个是假的，你会知道。所以这伊泽贝尔他要教训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邪淫吃祭肉。可是这一些第二三节，神说我要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这样各教会都知道我是洞察人心和肺腑的主。那么这里提到了谁的子女？他的子女，伊泽贝尔的子女，就他生出了很多是他邪淫中生的，那是不是神的子女？不是。也就是你不跟你的丈夫生孩子，那么又生了孩子的什么？淫乱生的吗？私生子，那也是孩子，就有两种孩子。有人是不知道耶稣的名，也不能喊耶稣，甚至于不能喊天上的父，那么他只是在教会中间，就是伊泽贝尔混乱的教会里。这个混乱的教会里这种挺多的，挺多的。那一旦有真的，他就要把真的变成这样，把你当作这个混乱来养，那么你也就真的变到了一个有重生的生命，却活一个有基督生的生命，却活一个旧的亚当的生命。有真的被招教，可是你却活一个败坏的生命。那有的是真基督徒活败坏的生命，是因为拜了偶像，被这个假先知这个大淫妇所玷污，喝了欢迎的烈酒。还有一些是他根本就没有重生。那你要做得胜的孩子还是这个地方的孩子？得胜的孩子。可这教会里面也有得胜的，他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铁杖管辖万民，铁杖打碎瓦器。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他说就要不随从，不知道不认识这一个撒旦的奥义啊，不与理睬，不与碰触，不与吃，他欢迎的烈酒你都不吃，最好从那边出来。如果你不能出来也要在那边，就像巴比伦很恶劣的时候，因为但以理跟三青年他没有办法出来，他没办法出来要怎样？他不吃巴比伦败坏的食物，这食物也就是话语，就是教导。因为人生活不只靠笔，也靠口中，口中所说的一切言语。那你到底是听这一个错误偶像的话，他说他教导，那还是你要听神的教训的差别？那我们一旦有神的眼光，我们就知道做对神喜欢我们做的决定。神是喜欢我们都得救吗？是，都是。所以他喜欢我们都在基督内是新受造物，不是在亚当内上亡的。那么他喜欢他的教会都是圣洁的，不是堕落的吗？是。可会不会有在亚当内拒绝主的？有。那会不会有在错误的偶像崇拜的混淆的假教会里，虽然是挂着是耶稣基督的名，可生出来的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灵圣灵所生的，所以他们不讲重生的，他们拒绝讲重生的，因为一讲了以后他的私生子就暴露了，就暴露了。可是这是重点，这是起点，这一个起点。可是在圣洁的教会里面要不要讲这个？一定要讲。那就说你为什么会生呢？因为因圣灵而受孕，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应该要生神的子女。你要圣洁到一个地步，就像童贞玛利亚生了主耶稣，他是贞洁的而生出的生命，是神的生命，那是这个教会的预象，也是这个教会的，就是贞洁的教会要生出贞洁的孩子。那你要是哪个孩子？贞洁的孩子就是得胜者。你要是哪个教会？贞洁的教会。那么贞洁的教会跟贞洁的孩子，他说他是在痛苦中生的。第二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二节， 第一节是讲到他的荣耀，他的圣洁。第二节就是他胎中怀了孕，也就是因圣灵而受孕。因为教会的责任就是生出很多神的孩子，也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都有使命要传主的福音，主的福音会生。所以保罗使徒他说，你们是我在基督内借着福音所生的，有没有？你们是我在基督内，所以我们也要在基督内生出很多，借着福音生出神的子女。那他说他怀了孕，在惨痛和劳苦中呼疼呻吟，所以他的怀孕生产的时候是很大的痛苦的，很大很大的苦难，很大很大的痛苦。这也是因为原罪的影响才有这些仇敌的势力，所以你要在痛苦中怀孕生子。那么这个痛苦中怀孕生子，可他愿不愿意？所以有一个受苦而愿意的这样的生命的教会，你愿不愿意为主受苦而还要做主的工作，生出福音的子女，要不要？
对。
那么你是属于这一类的召教，而不是大淫妇呢，自己享受吃羊肉喝羊血欺骗羊，他就是占羊的便宜，他不是。那他在这样的状况中生了，而这个时候有红龙，就是一直等着要吃他的孩子，要吃他的孩子。那么换句话说，他是在好大仇敌的攻击中而完成了他的使命。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圣洁的教会在末后的时代，他如何靠着神的恩典而得胜，他是个得胜教，不是说他没有困难，他困难挺多的，他困难也挺大的，而在很多很大的困难里面，他生了这个男孩子，而这个男孩一生下来，他就被提到了神和他宝座前。那么这就是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因为神的国是要给得胜者来管辖的，就是以他一同为王的。而这一个以他一同为王的，一定要有天上的意象。我长得很大很大，我一直到1990年我才在生活中间听到人说神跟我讲这句话，神跟我讲那句话，我听到什么我看到什么，我当时是非常生气，我很生气，我说你这个人，我看起来就是平常人，你怎么会听到神的话？我没听过嘛，所以我连听都没听过。你说可不怜，可怜不可怜？
可怜。
那现在你听过没？
听过。
我自己也常常这样讲，神跟我讲这个，神跟我讲那样，就是说你去到了一个跟神亲近的地方，啊，大家都活起来了，那读经是这样活起来了。那有人说，哦，我们读经查经，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来品酒，啊，大家都是在今天喝什么酒啊，明天喝什么酒啊。那个地方不要去，你到底是查经班的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说他把很多的名称都搞坏了哈，有基督徒就是可怜的人哈，迷信的人，不，我们不是迷信的，基督徒搞不清楚，不，基督徒非常清楚，真的基督徒是很清楚。那么这个男孩子，得胜的男孩子是很了不起世界的光的，他有很大的能力管辖万民，他带着天上的权柄，那神给他权柄，他会被提到天上，他们很快的知道天上的事。这里也讲到一个地方，你这母亲是要控制着子女一直跟他呢，占子女的便宜，还是把他交给神，他一生下就交给神，神愿意怎样来照顾我的孩子就怎样照顾我的孩子。你传福音也要这样，不是要去控制别人，控制别人，你要把他带到神那边去，让神来造就他的孩子。我们看圣经几个例子，你们看，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他一碰到神他就会喊主你是谁的，立刻阿纳尼亚就去为他祈祷，他就得治愈，他眼睛就开，他开始有异象，他开始有神识，他开始听到了主耶稣基督讲，他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天上的启示了？他一直有天上的启示。初期教会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就是五旬节一降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充满圣神，而且领受了圣灵的恩惠，在圣灵的灵洗，他们都能够说新语言，他们能够讲先知话，他们见异象，做异梦，也就是这些都是天上才有的，就是他们的灵。就是一生下来就是生在一个好的地方，他们去到了那里。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 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受苦，他们赞颂神。那后来狱卒很害怕，监狱都开了，狱卒说我该怎么办，很害怕。他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得救。他们就信了，那一天他们全家都得救，那天他们非常快乐，已经忘了这世界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也有困难，你说这女人是在忧虑中生的吗？不是，在信心中，在神的同在里，而神真的保守他们远离蛇的面，所以蛇想要龙想要做的事不会成就的，但是是在一个好像的一个旁边，但是他后来这女人会到神给他的地方，就是受神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看到他会被提到天上，我们看到中途大师录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保罗看到了一些门徒们，就问他们说你们充满圣灵了没有，他们说什么叫充满圣灵，就没听过，那不是门徒吗，怎么没听过呢？他说有圣灵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保罗就问他说你是因什么名临洗的，他说我们只是受了洗者约翰的洗，不是说洗者约翰的洗不好，但是他不等同于因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保罗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有天上的光，然后他就说你们要信耶稣并因耶稣的名受洗并充满圣灵。保罗又为他们复手，他们立刻说就讲新语言，讲预言。你会看到说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天上的启示，他是在圣灵生的，在圣灵生的。我们周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有两个人我们通通都认识的，一个就是每一次在天国福音的第一次那个弹琴的那个金伯勒森。前几天我们在聚会中他就说我在弹琴的时候我的灵就被提到一个姐妹前面，我在帮助她，那个姐妹都不知道，可是那姐妹后来跟我讲哇分享说我得到的，她说我知道，她说我看到我在她前面拿了一把剑摆在她的头上，他说我也知道我拿着剑就是当着神的话去服侍他。他的先生说就在我们的天国福音的讲习会中间他亲自作证，他神跟我说你要到非洲去传播福音，他说好，是我要去，我愿意去。他说但是我没钱买机票啊，但我没办法去啊，我有什么条件去，我不认识人啊。他说我愿意去，其实我们只要说我愿意，这个男孩子跟这一个女人，我们讲启示录十二章的是我们应该要活的教会跟我们要活的得胜者，他们想的就是神有办法。所以他的先生静的先生就是和 Greg Burleson， 他在台上见到说我就在祈祷说好啊我愿意我愿意，一在祈祷中我 一提手我的人就被提到了非洲，在那边就服侍了，服侍了以后我又回来了。你愿意这样吗？在我们生活中间，对我认识的人就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盼望我们在很多圣灵充满的，所以你封闭吧封闭吧，我们可以被提着去，对不对？所以可是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哦，就是说一群很热烈爱主可是没有盼望的时候，主会打发天使打发他的人把他的仆人提过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极大渴慕的心，让你的家成为这样子的地方，让你的团体成为这样，这就是这个女人该有的。她可以在旷野里各个地方，就在你的家，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在任何地方。当我们真的很盼望环境中的打压越厉害的时候，那么天会为我们开，这有圣经的证据。你知道使徒约翰他被提到天上他是在哪里啊？他是在帕提莫岛，那个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那个是个监狱，而那个监狱呢，我也这样子听说过，也就是说，人家怎么去整理、改变、迫害使徒约翰，他都不改变；人怎么杀他不死，那怎么苦待他就没有死。后来说没办法。我就把你放到那里去，你就不要扒着别人就可以了，不要烦扰别人，我就让你在那边。所以那是一个海岛，周围都是海，根本不能出来的一个监狱，他在那边。所以你的环境会封闭，可是天就开了，开得更大，他就被提到天上了。你愿意被提到天上吗？
愿意。
如果是这个男孩子起了没有这个 经验呢，而且很早就提，而这不是最后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被提，而是你的灵被提得到天上的异象。两个见证人也需要从天上的异象才能在世上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天上来的蓝图，我们必须要有天上来的异象，我们必须要看神要我们看的，也就是你到底要看中哪一个女人，看中大淫妇吗？还是这个默默无闻的隐藏的女人呢？圣洁的教会，你到底是看中这个男孩呢，还是那一群他的子女呢？都是在殿外的呢？甚至于跟偶像搞不清楚啊，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那就是他的错误灌输他的子女讲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话，什么都一样，怎么把各种宗教都摆在一起，在那里有各种偶像的样子，然后大家在一起，那就是在末后的时代神厌恶的大淫妇。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所以这里提到了在末后，也就是在困难中间，有得胜的教会要诞生，有得胜的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开始再长起来，要掌权。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到底要做哪个人？教会中的得胜者，是不是？
是。
那么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中的得胜者。神给我的各种装备我都要，我都要，包括讲方言、看异象、做异梦、传福音、显异人，这是得胜的教会有的天国的威能的显现。那我们要受到装备，我们也要保守着我们一群人是共同的追求圣洁。你愿意在这样的教会吗？我们当然愿意。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一条路，世界夺不走的。人家可以说不可以做这个，不，你以为说神的国一定要建立在群上吗？
No.
No, 不是的。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方式，有的时候就在异梦中，我就跟你去了，你过去了，我们会一起被提到一个地方去啊！我们一起就到一个主的地方。主在末后的时代给的恩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从启示录第十二章，接下来的恩惠是更大的丰富，十一章、十二章非常非常丰富。愿神帮助我们成为他喜爱的成全的教会，这个女人得胜，成全的得胜者，这一个男孩。我就把时间交给永刚弟兄，我就讲到这里。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分享。我们来祈祷吧。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耶稣，我们多么渴望这样一个生命，被提的生命。我们多么渴望有那个得胜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紧紧地抓住吃下去，主耶稣，主耶稣，既然是你的得胜者，是一个你生的孩子，就必定能够经验到这丰富的你的恩宠，主耶稣，我们渴望每一个都能够亲自听到你给我们说话，更多的给我们说话。主耶稣，求你言赐下悔改的灵，让教会当中有一些不明白真理的赐给他们悔改，让他们从那败坏当中、巴比伦中出来，让他们进入你圣洁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再做表面的了。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讲出真理的话，也不怕别人的迫害，赐给我们与这得胜的能力，忠心至死的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